好，大家晚安。我们休息了好久，再继续上马窦福音，要从24章开始。我先跟我讲一般的背景，24跟25章一般的背景，然后我们开始进到慢慢的讨论。那这一章哈、啊，其实是一般我们今天的读者读起来大概算最难的一章，因为它太多这个天启文学啊，这个笔锋像末世的笔法，先知的笔法，跟我们一般的那个现实的自然科学的领悟，一般今天的这些世界观呢非常不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会慢一点点，我们会走得慢一点点这样子。我们前面23章上一次结束，那只是很清楚耶稣跟犹太的领导阶层严厉的对话嘛，辩论。当然我们说耶稣是占上风的，把他们斥责的骂他们，非常严厉的指责。在这23章之后呢，马窦开始用了非常大的篇幅再一次继续记载了耶稣的一个言论，一个演讲。基本上我们说24、25章是一个连在一起的演讲，但是清楚的是主要的对象是门徒们。我们看23章第一节开始，耶稣从圣殿里面出来前行，门徒们前来把圣殿建筑指给他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们前来私下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事，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耶稣回答说，好，你看从这边开始回答，就以后全部是耶稣讲话啊，再也没有什么一直讲，你看讲到这个25章结束，这很清楚的，好像是从编辑的这个说法来看，要让我们读者们感觉耶稣一口气讲完的话很清楚。那么谈话的那个引言呢，是门徒们来问了啊，到底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件事？哪一件事呢？耶稣说那个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会留在另一块上面，当然是指圣殿毁灭嘛，啊，圣殿毁灭。他就问，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或者发生时呢有什么征兆？所以整段谈话啊，它基本上都是指向这一个未来的世界的结局，或者人子什么时候再来啊，或者是世界末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一些呢，基本上呢都是来自于传统的材料啊。那我们把整个的大的这个篇幅，我们称为这个末世言论啊，世界末日的末世啊。末世言论从内容来看很清楚，我们要知道他谈话对象呢，当然在福音里面啊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先提前讲，基本上这个作者其实是针对什么信仰团体写的，就很清楚，就是作者马窦啊，他要用这些话对他的信仰团体当时的情况做一些回应，只不过在这个目的是埋在这个文学的笔法里面，文学的编辑直接看这个文字本身是耶稣对门徒们讲话啊，但是真正要看的是其作者要告诉这个当时的听众马窦福音团体，当然可以再延伸一下告诉我们今天读者什么东西啊，这个要慢慢的看。那三个福音作者啊，就是马窦、马尔谷跟路加，讲对观福音都有报道耶稣的末日言论，关于世界末日都有很长的篇幅。马尔谷在13章啊，路加福音在21章啊。那路加福音在别处有一些类似的啊，类似的言论就比较是分散在各处，都有不同的机会谈论这个末日的问题。那马窦呢，基本上他是跟随了马尔谷，还是跟各位看这一个福音的对观福音的编辑，你们看就很清楚，可以发现了。从这边开始是马窦福音的这个末日言论，现在马尔谷基本上我看见的差异很小啊，几乎就照抄了。你看那编排连的空行都很像，很类似的啊。这是马窦的，在下面非常大的篇幅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差异很小，跟我们看的别处的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就这整个谈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基本上马窦他的材料来自马尔谷 啊，基本上最大块材料从马尔谷引来的。它有一些部分呢，它也是只有跟路加一样，马尔谷没有。那我们说来自于这个耶稣的语录，另外一个材料。但还有一些是马窦他自己单独的材料，在二十五章最后面，塔冷通的比喻啊，这公审判的比喻，都是马窦自己的。所以这一段福音啊，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可以看见，在一般我们做这个材料的分析里面啊，很清楚，它有来自于马古福音的，有来自于他跟路加共同的这个承受的这个耶稣的语录，还有他自己马窦福音独有的材料。都并在一起，那么主题呢都是要谈到这个关于世界末日的问题，或者末世将要发生的情况。那马窦福音它的编辑其实段落是非常清楚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等下能够慢慢的跟各位介绍，那么各位发现当然它整个的情况呢，就是非常清楚的要显示人子再来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推的啊。在福音的编辑里面，他先提到这个二十四章第八节说，这个痛苦要开始啊，开始，然后有一个大的灾难要开始，然后呢是在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大灾难要开始，然后最后是人子要来，二十四章的三十跟三十一节。所以现在他们会先经历一些痛苦，然后有更大的灾难，那最后是人子要来，好像是个连续性的描写，描写这个。我们再看一下第八节，他说啊，痛苦要开始，现在看一些情况，战争啊什么东西啊，然后呢第二十一节，那时候会有大灾难，第三十节开始呢，然后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在天上，人子要来等等，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然后呢关于时间啊，就是这边门徒们问的，到底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发生。那耶稣呢他基本上呢给了一个解释，当然时间呢并不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时间做是天主知道的。那么用这个方式说他是一定要来的，那么现在怎么样，门徒们或者基督徒们唯一应该做的是怎么样，要警醒，要准备好，要把自己装备好，好能够迎接这个要来的日子。那怎么准备呢？当然是在现在认认真真的活，好好的活每一刻。所以这个塔冷通的比喻，整个编辑啊，还是马窦是非常有逻辑的啊，一直往下往前发展。那么马窦在关于这个末世性的报道时，他一直努力提醒他的信仰团体必须认真负责的生活啊，那么就是要好好的活，同时要坚持到底啊，这是我们整个经文会看见的整个的幅度。那么这个有趣的是啊，经文一开始是门徒们问啊，很清楚是耶稣跟一些犹太的首批跟随耶稣人的对话。但我们到最后面，到这个公审判的时候，已经发现有非常强的普世性的幅度，一切的民族啊都要在天主光荣的宝座前，或者人子光荣的宝座前来受审判。就是整个的到了最后面公审判的时候呢，在三十二节很清楚，一切民族都要来。已经是非常强烈的普世性的图像。那我们知道马窦福音最后的结尾是耶稣派遣门徒们向普天下传福音嘛，然后许诺我跟你们天天到一起，直到什么今世的终结。就这个基本已经开始，从二十四章开始已经慢慢的走向这个福音的结尾了。当然中间我们知道还安插着非常强的最重要的耶稣苦难史的部分，但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发现，慢慢走向那个结局啊，这很清楚的编辑方式。那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到三十一节啊，二十四章一到三十一节，我先把这个整段经文呢练一遍，然后再跟慢慢的来做一节一节的做一点分析跟解释。我们再一次从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耶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他们要欺骗许多人。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但还不是结局。因为民众要起来攻击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并且到处要有饥荒、瘟疫和地震，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那时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要杀害你们，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互相出卖，互相仇恨，许多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人。由于罪恶的增多，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所以几时你们见到达尼尔所说的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已立于圣地，读者应该明白，那时在犹太的该逃往山中，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从自己的屋里取什么东西，在田野里的也不要回来取他的外衣。在那些日子内，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你们当祈祷，不要叫你们的逃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并且那些时日如不缩短，凡有血肉的都不会得救，但为了那些被选的，那些时日必将缩短。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墨西亚在这里，或说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大奇迹和异能，以致如果可能，连被选的人也要被欺骗。看，我预先告诉了你们。为此，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他在旷野，你们不要出来，或说看在内室，你们也不要相信。因为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无论哪里有死尸，老鹰就聚集在那里。那时那些时日的灾难一过，历史太阳就要昏暗，月亮也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下，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嚎，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他要派遣他的天使，用发出洪声的号角，由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聚集他所拣选的人。好，我们暂时到这个地方。读起来就是有很多征兆，很多讯号。那么有趣的是，我们看第九节跟第二十一节都有这个字那时那时。那么所以那时就前面的耶稣讲的一段话这第四节到第八节一段话讲了会什么事会发生，然后呢发生的那时候怎么办呢，看你们会怎么样所以前面比较是一个客观性的预告什么事要发生，然后呢第九节开始通过那时耶稣转来直接的要对门徒们教他们说，你们信这个怎么活，就很清楚就针对这个现在的听众讲他们该怎么样，在这个情况发生时他们该怎么样生活一样的从十五节到二十节再一次什么事情在发生，然后呢那时你们该怎么办，就这个结构是很清楚的所以先讲一个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呢告诉门徒该怎么活，我们当然可以知道应该是马窦就告诉信仰团体或者我们今天读者们碰到这些事情是该怎么办该怎么样活，这个结构很清楚的。你看这些小事大事看起来不重要，它常常是了解的关键。我们的困境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字忽略掉，因为我们常常把圣经切成一段一段读一段一段读。我讲个题外话，我们这几天的那个弥撒的福音在马窦福音里我们读了一段话是很有趣的故事，谈到这一个我们连续的读了马窦福音，谈到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 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智慧跟明达的人，其实跟小孩子。他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把这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起誓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啊。这是马太福音11-25的经文，大家都很熟的经文，非常熟非常熟啊。那我那天比赛讲到，我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的福音，就是我说马太福音11-25前面那段经文讲的东西，当然大家都呆住了，我说记得才怪，对不对？我也记不得，但是我也记不得，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去记到昨天的福音啊，对不对？不过我能够记住，因为整个脉络我记得住。因为马太福音的叙述非常有趣，在这个之前呢，是耶稣呢斥责那些他所行过奇迹的地方，科大扎因、贝特赛达、格法翁啊，说在你们这边所行的奇迹，如果行在外邦，我现在罪恶城，他们都悔改了。你们这群人还不悔改，这里面要怎么样，必要怎么样，荒废等等东西，然后讲这一段话，你很奇怪，怎么连在一起，你很奇怪啊。这跟那个路加的版本是不同的编辑方式啊。就是马窦在这个耶稣派遣门徒们传福音，给这门徒们一些教导以后呢，他插上这一段话啊，插上这一段对于那些城市的诅咒。那我们要懂这个福音，一定要在这个脉络内懂嘛，懂马窦讲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是马窦的编辑，我们有的并不是耶稣的话直接录音带放给我们听，不是的啊。那我那天就觉得很有了一很好的一个灵感，讲灵感好了哈。我发现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了，那么这一群住在大都市的人，科拉扎因、贝特塞达、格法翁，大都市，让基本上我们生活条件好、有学问的，这边说的智慧跟明达的人被瞒住了。好，那么其实这个小孩子，那么小孩子是谁呢？当然你可以对照这一群人，对照这一群这一个城市的上层社会的人，我们的上层社会讲啊，他们是大人啊，别人是乡下的比较头脑简单的小孩子，这当然是懂法没有问题的。但你看他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耶稣称天子为父，那么相对他是小孩子啊。我就发现这个经文很美的哈，就是我这么懂哈。那耶稣是第一个小孩子，的确在那些听众的看法里面，科拉扎因、格法翁、贝特塞达，在他们那些眼中也说耶稣是一个乡巴佬啊，没受过教育的，哪里得来的呢？他怎么会这一切呢？在他们眼中他是小孩子啊。那这是不论是从这个比喻性讲法，或从自己的真正家庭关系，那么耶稣自己是第一个小孩子，那所以天主把一切启示给他们。那如果我们要跟耶稣一样，我们就可以懂。那我觉得就是啊，你看这个福音的经文，在这个脉络当中哈、啊，有很多新奇的东西。我今天讲到我们办公室的人听，他们说没听过，我说我也是那天才想到的。那怎么会想到呢？这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读，不断的读，不断读，一直读。有一天天主告诉我们这个意思，那我觉得很有趣啊，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那这边是一样，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这段话啊，就是耶稣末世言论是一样，要知道反复的看，反复的看。那我们这些简单这个连接词，那时啊，那时候啊，这些话平常我们略过，我们不管，我们就没有脉络，没有脉络我们就很容易断章取义。我说自己想半天啊，像很多，当然还是可以想出一套温馨的，还是可以想出来。但我想那个比较麻烦，比较危险的。我觉得那个理解是不在这个圣经的脉络内懂，是比较麻烦的。好，回到我们的故事里面，我这边跟我讲这个结构的重要性了。但这个结构，如果篇幅看得大，才有可能发现这个结构。如果不看大篇幅，是没办法的。好，我们从一开始这个第一到第三节开始，我慢慢分段。第一段我们分一到三节。好，很清楚是耶稣结束了前面谈话，在圣殿的谈话。好，从圣殿里面离开。好，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直接的讯息是耶稣离开了圣殿，走了。但这边有一个非常深的象征意义，因为圣殿是犹太宗教的礼仪庆典举行的区域，在那边是他前面跟着这些人辩论嘛，那些宗教领袖们都不欢迎他， 也不接受他。那他现在怎么样？他转向向他的门徒们，门徒们当然代表是什么？是他的团体，耶稣团体，是新的团体，或转向教会，非常清楚的门徒们。因为非常有趣的，我们做个简单的小小的比较哈。那么路加马窦说哈，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讲话，马古怎么说呢？马古大家听一下十三章第一节哈，耶稣从圣殿出来的时候，他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有一个是一个人，可是马窦呢就把这个稍微做点变化，变成怎么他的门徒们。那我们可以想象，因为马窦我们一直讲整个福音有个气氛呢，是团体性的、教会性的。所以现在呢，耶稣离开这个传统的犹太宗教，他转向了一个新的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个大概是马窦所想要表达的。就离开圣殿，一方面有这个具体的地理上的意义，一方面有可能更深的神修性的意义。好，那么耶稣说他们所看见的这个美丽的圣殿啊，将有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一块上面，这边当然是预言圣殿的毁灭嘛。那这个圣殿我们知道是大黑洛德开始整建的，他的儿子们继续的帮忙啊，继续的他的工作。那么我们读到那个若望福音耶稣清洁圣殿的故事里面说到，那个时候已经盖了46年了。那我们知道大黑洛德早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意思是说大黑洛德去世，他的儿子们还继续啊他父亲的这个遗志了，把圣殿继续的整修，当然是非常的华丽啊，美观。那么耶稣呢对这个圣殿讲了一个先知性的预言，他要毁灭，而且呢夷成平地，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这样的话啊，一般的学者们啊，就是常常会说是非常可靠的，应该可以回到耶稣口里面。因为这些话就是你在对着圣殿那么极端不敬的话啊，这个门徒们当然不敢假造，当然不敢假造。那么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的言语呢，其实在整个的旧约的先知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例子啊，不论是米该亚先知、耶勒米亚先知都曾经说过类似啊，对于圣殿的批判性的甚至于恐吓性的语言。那我们知道耶稣也曾经好几次批判圣殿的礼仪嘛，讲很多。耶稣说我喜爱什么这个我喜爱这个悔改啊胜过祭献啊，讲很多的话，类似的话。那耶稣在受审判时也曾经说过关于圣殿的话，说这些话大概真的啊，真的是出自耶稣的预言。那么后来我们当然知道也真的实现了，因为在罗马军队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时啊，攻打犹太国的时候，在70年啊，整个圣殿真的完全毁灭。这段话得到了真正的应验。那么这第三节说，耶稣呢坐在橄榄山上面，那我们都去，很多人都大部分人去过了，去过圣殿那个主窟夜经堂啊，橄榄山上面，坐在橄榄山上面，门徒们就聚在他身边，你看很清楚啊，耶稣坐下，门徒们聚着。我们马上想到一个什么山中圣训的这个图面，对不对？耶稣上了山坐下，门徒们围着他，在外面是群众们，当然也是梅瑟的图像啊。梅瑟上了山就在那边开始讲话，就很清楚的耶稣这个是对一个新的啊新的团体，他自己所建立团体开始讲话。好，门徒们问，那么这个事什么时候发生呢？那这边所谈的这个事当然是这个圣殿毁灭的事，耶稣所预言的圣殿毁灭到底什么时候要发生。那么这边呢他们问，那么现在呢耶稣的回答当然可以想象是针对这一个问话团体，我们讲信仰团体啊，针对门徒团体所做的答案。那开始是整一大段的对话，从这个第24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整个25章结束，那我们可以看作耶稣整个的回答答复这一句话啊。当然我们知道直接针对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后面会发现的哈，但整个的谈话从这个脉络来看应该是答复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那耶稣给的答案不那么简单，不是说哪年哪月哪日啊，没那么简单。他讲了一段啊非常长的话，包含教导门徒们该怎么样好好准备自己面对这个日子。好，那耶稣整个谈话呢非常清楚的指向是人子再来的这个日子，这个是 parousia 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 parousia 就是指一个国王或一个将军的显现啊，或者临在。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场景，我把它都是写一下好了。 我直接用这个拉丁字母拼了，这本来是原文希腊文 parousia， 就是它指的就是人子再来啊，再来。好，那么这个是在福音中呢一个特别的表达方式啊，专门指人子再来啊。本意啊，希腊文本意是一个国王，一个大将军啊出现在人面前，就显现的意思。那保禄呢也一样用这个字来表达的主的再来啊，所以这个字在如果各位能够读原文的话，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非常多次，非常多次。它的意思当然就包含什么？也人子再来就末日了，包含什么？时间达于圆满了，世界的终结啊，都包含在里。这个字是一个意义非常丰富的字，非常丰富。我们翻成那个中文以后，就是在不同场合不同的翻法。就比较会那个意思会有点那个流动啊，不那么清楚。但本来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这边说，马蒂这边到马窦这边提到这个记号啊，什么意思？这到底来临啊的时代穷尽，说人子再来跟时代穷尽有什么先兆呢？到底说记号跟先兆是指什么？那这个东西在一般的研究里面达不到共识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学者们还在猜。还在讨论啊，这非常难的一个问题。不过呢，应该不是说啊，不是说圣殿毁灭跟这个帕鲁西亚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今天已经没问题，知道吗？不可能，因为圣殿早毁了，隔2000年了，没问题了。就当时那个谈话里面，马窦写的时候，我们知道马窦写福音时，圣殿也已经毁了啊，但是时间还不长，大概隔了十几年，他们会问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接近人子要再来呢？啊，这个当时可能有这个气氛，但基本上我们从经文上其实看不见啊，在这个脉络里面，这边谈这个记号到底什么意思，真的不容易懂啊。我们暂时把它搁置好了，我们不用懂一切啊，也许慢慢以后会懂一些东西。那我跟各位承认，这个我真的不懂啊，目前我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但是总是说会有一个记号，到底是指什么呢？我慢慢的继续的想办法，能够越来越深的明白。接我们第二段是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刚才我讲第九节一个分隔点啊，那时可以分成两段啊。所以接下来的报告啊，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最后面到30、31节，都是在预告人子再来，以及人子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些那个特别的表达方式，什么结局呀、啊、痛苦的开始啊、大灾难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天启文学常见的。如果我们读达尼尔先知书，我们读厄泽克尔先知书，读末世录，常看见这些字啊，就是个天启文学里最常见的一些关键字眼。那这个整个的话呢，回到要到什么？到第六节是一个非常清楚，这个事是必须发生的。他说，你们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啊，你们要听见的，小心，不要怕，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当然你问为什么必须，天主决定的啊，很清楚跟各位解释过，这神学性的被动啊，这是一定要发生的。那为什么一定发生？谁决定呢？当然是天主啊。这个不是跟一般的那个预定论不一样啊，那是天主旨意，好吧，天主旨意这样子。好，那么这些思想呢，当然也是这个天启文学的这些思想也进到了初期的教会里面。当然他们可以好奇到底什么时候呢，有什么征兆，有什么记号啊，人子再来或世界末日发生之前能不能够让我们先认出来等等东西。那么这个好奇心耶稣呢不满足他们，耶稣拒绝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耶稣只是清楚的宣告天国即将来临啊，但是呢一个确切的时间耶稣是拒绝给的，他没有给。我们知道好几次经文说什么，只有天父知道啊，是天父唯独的权利，是天父自己决定的，任何人连人子也不知道啊，这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一段话呢基本上都是采用了这个马尔谷的材料这样子。那么很，那么马窦呢也加了一些特别的因素在里面啊。因为马尔谷写作的时间我们大概一般说是69到70年左右啊，大概就是那个罗马人攻打犹大国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前后， 之前或之后我们今天很难定断。马可福音我们都大概那个时间，我们很难定断的很精准，因为一讲精准就容易错啊，真的是不清楚的。那马窦呢是很清楚的，是在什么，在这个事件之后了啊，圣殿已经毁灭之后，所以马窦这边加了一些特别的经文，做了一些改变，譬如说第六节，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但是呢还不是结局，什么意思？指向未来。指向未来的，而且呢他有些讲法是非常普遍，说这一切的发生只是痛苦的开始。那这一切很清楚怎么样，有很多事情要发生，不是单指圣殿毁灭，就比较普遍性一点点啊，至少我们说多数啊，多数啊，这是很第九节开始呢也说，那么你们要被各民族所憎恨，很清楚啊，不再是犹太人而已了，各民族都要恨你们。那现在恨谁呢？当然是基督徒啊！啊，就整个这个普世性的幅度啊，马窦这么小小的一点改变啊，就是很清楚出现了，这是马古没有的啊，没有。我们说马窦用了马古的材料，或者我们可以说了，马窦读了马古东西，他明白马古要写什么东西，那他呢用他的材料转换一些，那么写给他的信仰团体。我们甚至可以说了，在时间这个观点上面，他把马古这个急迫性做点修正，因为他比较晚写嘛，啊，这个不奇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整个教会在历史里面一直往前推进啊。我们今天都说嘛，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没有这个后浪，前浪也不会跑的，不能跑的，一直要被推的。那么每一个人物站在历史的成果里面继续成长，这很清楚。所以马窦一样，他在马古之后，他用了马古的成果，并不是说马古不好，而是马窦现在懂得更多，马可以写东西来。马古与他本身的传达的讯息，为他要传达的讯息，他写的圆满够了啊。但是马窦呢，以一个比较晚期的基督徒或者一个作者，读在他之前作品，那有他现在作者或读者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他用这些材料时，他就要适应他当时的问题。我们说是我们这样讲啊，就在马窦当文抄工也是非常好的文抄工，抄得很漂亮。今天我怕那个学生们那个剪的浆糊就完全搬过来，那很糟糕，这不得了东西。好，就是马窦一点点改变，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的急迫性跟这个民族的这个狭窄通通消失了。变得时间变得很宽广，而且呢变得普世性，所以整体而言我们知道在时间上面呢推移到未来了，指向未来，然后在程度上社会或者整个世界的幅度上已经扩展到看到整个人类和整个世界，视野宽广了非常多。好，我们慢慢跟各位解释一些经文的细节。那第四节一开始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啊，不要被欺骗。那当然这是怎么说，怎么会有人来欺骗你们，很清楚的。那么在23节跟26节你们又再说了嘛，你举的例子啊，说有人对你们说怎么样怎么样，26节也说有人对你们说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是暗示那些都是什么欺骗的啊。欺骗什么呢？欺骗这一个要再来的墨西亚已经来了。很多人可能会自己假冒这个身份，那就有很多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欺骗者会出来，大家要小心啊！不要因为有人自己宣称是墨西亚就跟着走了，不要被引诱，不要被欺骗了，因为会有人会宣称自己是墨西亚。所以第四节有，第23节有一样的话，这个要小心，门徒们不要被骗。那么第六节呢是关于这个未来的警告，所以你们听到了这个战争跟战争的风声就小心了，不要惊慌。这个小心不要惊慌当然是一个最大的鼓励跟安慰啊，就是说不要怕，这个事情呢是天主类的，因为一定要发生的，是天主类的。那这个事情是必须发生的，其实是在这个达尼尔先知书第二章已经有出现。我们达尼尔先知在巴比伦放逐的时候，巴比伦王做了个梦，对不对？或者看个异象，对不对？在墙上写字，有手指出现，吓坏了啊！或看个金像，好几次达尼尔去解梦， 达尼尔为这个拿布甘王解梦时用过这些话，这是一定要发生的。那这个是用了那个这些达尼尔先知的语言，很清楚，在文学上面是直接的引用了达尼尔的一些笔法。那么达尼尔先知在当时给拿布甘解梦时已经揭露了天主关于这结局的计划。各位记得一个大的一个头像，头是金的，然后是银的，铜的，上面是石头的，然后泥巴跟着搅分的，一个个要毁坏，给他四个帝国的这个轮转。就各位不知道可以读着看达尼尔先知书啊，读这个达尼尔先知书就可以明白那个图像现在被用在这个地方啊，讲这一个结局的时刻。那关键是这一句话，这是天主决定的，不要怕，那发生战争也不要害怕。那第七节呢，继续预告一些恐怖的事情，饥荒啊，瘟疫啊，国家跟国家，民族跟民族之间战争，还有这个地震啊等等，这些一样，这都是传统的这个末世文学里面所出现的因素。我们在这个末世录也读过好多次，我各位读末世录那个什么马战士啊，七个马的骑士啊，什么啥东西啊，都会出现，都有空看看这个末世录，明白吗？这是一样的这个文学的笔法。那么也是说这些都要发生，但是呢这些事情发生呢，它并不是他们以为的先兆，并不是世界末日的先兆，它什么，它只是痛苦的开始，很可怕。所以这边很清楚，这个是基督信仰在当时，在马窦时代已经有一个新的历史观点了。他们当时距离这个耶稣基督末世再来的时刻还早，已经有个修正。我们看整个新约的气氛，我们可以跟保罗书信很清楚，觉得好像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发生。我们还记得这个德萨诺里前书嘛，保罗甚至认为他活着就要看见这个世界。好，保罗大概在60年左右去世了，那隔了20多年以后，20年25年，马窦写福音的时候，那这个作者已经有新的理解了，是不要怕，不要被骗了。他的历史观点就很宽广了，距离耶稣基督再来，距离世界末日时刻还早。第一段啊，从第4到第8节，那么给这么一个解释。好，但是呢，这边说了啊，有一些灾难要发生，有苦痛苦要开始。那痛苦开始，马上就问，那么基督徒该怎么办？第9节到14节是下面的谈话，基督徒也一样要进到苦难当中，而且尤其是那些传福音的，尤其是在各地巡回宣讲的人，那么更是危险。要遭受这个苦难，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哈。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你们要团结，要警醒，不要怕。你们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人都要杀害你们，怎么样？他们会因着耶稣的名字被各民族所憎恨，这都很清楚。这当时我们知道，读教会历史，这事情都发生过的啊，都发生了。但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若望福音有类似的思想，《若望福音》，所以《若望福音》都说了，这个整个世界要憎恨门徒嘛，啊，因为耶稣的缘故，《若望福音》15章有非常强的这个表达，啊，就叫小心东西。那么对马窦而言呢，第10节啊，更可怕的呢，是在团体当中有许多人被欺骗啊，背弃信仰，甚至他们会互相出卖、互相仇恨，不得了啊！团体里面会因此而有分裂，啊，有人呢会被骗，有人呢没被骗，啊，那被骗的跟没被骗，当然就会意见会分歧，这时候可能会互相出卖，那么互相仇恨，当然讲团体也会因此而分裂。接着11节就是更清楚显示了是针对这个信仰团体而讲的这些内容。他说，马窦说很多假先知要出来，要欺骗人。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有很多人会出头啊，自以为什么是先知，以先知的名义发言，那么他们把团体呢就导向歧途。再往这边说，所谓的这个罪恶会增多，那么爱情会冷淡，当然指那些违法犯纪的人，违反天主法律的人，那这些人将会怎么样，让许多人的爱情呢变得冷淡。这边所描写的啊，应该是信仰团体里面已经发生的一些危机，可以这么想。在当时 在马窦写福音时候呢，那么他们已经开始面临了一些最初期的犹太传统犹太人的迫害。当然在有些人会因此信仰会动摇哈，会到底要选择耶稣基督呢，还是要回到这个古老的信仰里面，或者在面临着不同的考验跟危机生命的危险时，他总要做个抉择，要为信仰做见证，还是呢要放弃这个信仰跟当时一般人同游一起生活啊，这个他们都必须要碰到的问题。那这边大概已经预告了，或者已经显示了当时会碰到的情况，在这边已经有一些暗示。有人会因此呢变得冷淡，有的人会因此呢就互相出卖，有的人会因此呢就是犯罪，当然是违反耶稣所宣讲的诫命。不过呢，他说这一切呢，基督徒还不应该失去勇气。十三节，因为坚持到底就能够得救。这个时候还是一样，那这应该是一个刺激哈，对这些忠贞的基督徒们，他们应该要被激励，要坚持到底，即使面临到死亡，要面临为信仰作证，还是应该要坚持。我们就是要想象，当然这个在当时耶稣的口里面，对于门徒们讲啊，当然是比较难的，就是鼓励，单纯的鼓励的话。但对于这个马窦的读者而言很不一样，因为马窦的读者们已经经验过了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事件，他们明白死亡不是结局，他们应该要是知道可以明白死亡不是结局，所以就是说要坚持到底，即使因此而死了并不是失败啊，要能够坚持到底。然后说第十四节很有趣啊，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呢结局才会来。这边当然又是一个预言啊，非常安慰性的许诺啊，就不要怕啊，天国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的，而且呢普世万民都要得到这一个见证。这边是非常宽广的一个福传的幅度。所以呢，马窦的教会团体虽然经验到了内部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也发出了强大的福传力量，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确信当中，他们可以开始向整个结局眺望。他们现在该努力的是努力传福音，把福音传到了天涯海角，他们自然就会迎接这个美好的结局，人子再来的时候。就很简单，人子再来之前会有苦难，时间多长不知道啊。门徒们该做的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保持信心，不要害怕，继续传福音啊。这是真话，你看我们这么讲了以后，我就知道这些神秘色彩就几乎全部拿掉了啊，不用再去担心我们今天如果发生地震是不是末日就来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每次有个天灾有个人祸，大家就讲哎呀，是不是圣经话要应验呢？圣经不讲这个东西，他不讲这个东西，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生命呢是有不同的困顿的。当然在当时的那个生活情境里面，战争啊这些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自然会被用来当做一个记号，很自然会用来当记号。那么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方也会有地震的，他们自然谈这一些，在过去传统里面常常运用的一些因素，在旧约里面或新约的末世都用了非常多次的东西。现在他们这个是共同的一些表达方式而已，并不是这么写实讲每一件事情。这边直接告诉我们，耶稣教导门徒们怎么样在现在好好生活，等待他的再来。好，还没讲完，第十五节继续还要讲下去。那这下面这一段十五到二十八节真的是非常难懂，对我来讲，因为有更多的这个奇奇怪怪的图像啊。那经文现在处理的还是那个大灾难啊，就是第二十一节，那么大灾难要来。那么这个大灾难发生在人子要来之前啊，那一样我们说关键的还是这个二十一节那个那时啊。那么在结构上的比较，我们知道跟这个第九节是一样，就是他在前面十五到二十节先讲一下大概有什么事会发生，然后说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样准备。我们看十五到二十二节，首先是第十五节，好，几时你们看到达尼尔所说的招致荒凉可证之物已经立在圣地啊，读者应该明白 啊，这个很有趣，读者应该明白啊。马窦写福音已经写到我们了，这很清楚，这个写作者哈、啊，他突然间跳出来，他本来讲故事嘛，啊，他本来是在叙述耶稣在生命当中跟门徒们来往时的一个故事，那、啊、突然间跳出来跟门徒们说：“你们小心啊，你们要注意到啊，就是作者突然间就是忍不住了啊，跟就是怕这个读者不明白啊，这个是特别对你们讲的哦，你们要明白啊，这个意思。”好，那么这招致荒凉的可证之物呢，马窦说了是大内先知所曾经提过，的确是啊，大内先知讲过这个话，讲过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大内先知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都曾经提过的啊，一个具有神秘意义的外邦神明的雕像，这是安提约古四世啊，这个安提约古是厄皮法乃啊，这个在167年一书前啊，167年树立在耶路撒冷的全燔祭的祭坛上面的巨大雕像。你读这个马加伯上第一章54-55节讲这个故事，如果愿意看的话，后来回去参考一下马加伯上第一章54-55节。好，所以现在呢是马窦用了达尼尔先知的话。但马窦这边他所说的招致荒凉的可证之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呢？那么还是一样，还是不清楚，我们还不明白啊，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学者们还是呢继续的在讨论当中，暂时把它割下来不管，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征兆会出现。那么接着16-20节呢，我们知道什么要求什么，大家赶紧逃难啊。那么赶紧逃难，为什么呢？应该是跟这个十五节这个招致荒凉的可证之物是有关联的啊，关联。只不过这个关联我们今天已经不太清楚了，这个没有具体写下来。大概当时读者们他们都懂，只这个没有留下来。今天在这个学者们研究里面也是不清楚啊。好，无论如何，达尼尔他的强调呢，跟这一个达尼尔马窦强调的跟达尼尔先知是有关的，一个是对这个意义呢保持更开放。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想哈，那我们暂时把这个就是放下来，不用去深究。第十五节，我们留下一点点空白，这个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各位做解释。但是，好，那么16-20节谈到逃难啊，而且逃得很有趣啊，就是讲有趣，可能不太尊敬了哈。住在犹太逃往山中，在屋顶上不要下来，在屋里的不要取东西啊，田野的不要回来取外衣，都显示很急迫，赶快走。慢了就来不及，这是表达这个急迫性，这急迫性是很强的。而且呢，它整个描写就是在当时犹太生活的情境里面。有趣的是啊，最后面那一节，他说呢，你们要祈祷，希望这个灾难呢发生的时候不要是在冬天或安息日啊。马古福音写的不要在冬天啊，很清楚，希望这个时候呢不要在冬天。那么马窦呢加了安息日，这就很有趣啊！不要在冬天，你可以直接解释，冬天是雨季啊。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平常去朝圣都是在那个春天跟秋天嘛，没有下雨啊。那下雨的时候，那边会有水灾，洪水啊。我们看过台湾土石流，类似的情况。你看，他们那个一下雨，雨水一大以后啊，整个水就冲下来啊，整个山沟完全没有挡的冲下来，那个就很难逃难，逃难就很危险。啊，这个可以明白，当然是个现实情况。说如果要逃难就已经够惨了，那碰到雨季真是雪上加霜，这个意思。那不要在安息日，这有点奇怪，因为在马加伯已经记载了啊，说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可以不用遵守安息日的规矩啊，这边为什么写真的是很奇怪，不太明白了。那么可以解释什么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这边指应该是指安息日能够行走的距离啊。一般犹太规矩，安息日有非常多的规矩，有一个规矩是安息日只能走一定的距离，超过就不行啊，超不行。我们路加福音有说嘛，对不对？他们门徒们走了一安息日的日程，很清楚的。那安息日的日程多少呢？是800公尺左右。那很小了，大概到我们先找一个 seven 店就到了，大概这个意思。去买个面包回来，大家还可以活下去 seven。这个是 安息的意思，但到底为什么这么写，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太清楚的明白。二十一节，那么这个是十六节跟二十节呢，是到二十节是一个非常清楚跟这个犹太地区有连结的地方啊，时间跟地点犹太地区。那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开始一个比较开放的啊，另外一个他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意思呢？空前绝后，这个大灾难就是空前绝后的，就是很清楚，你可以看见它这个就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啊。前面十六到二十节是很具体的那个时间，很具体的犹大地区，这边呢就超越过了。那这边也是一样，再一次用了达尼尔先知啊，第十二章第一节，达尼尔先知当时预言呢，直到那时从未有过。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这个位置稍微有点概念哈。我们翻译达尼尔先知，稍微翻译一下那个位置，达尼尔先知第十二章，我比较担心是每一次都翻这个相关的经文就。讲的会太慢了，也比较沉闷。达尼尔先知第十二章1411页，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啊，他说：“那时保佑你国家子民的伟大护守天使米格尔必要起来，那将是一个灾难的时期。”你们看到灾难没有？啊，灾难是什么呢？自开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边怎么样呢？马窦加了一句话：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达尼尔说的空前，马窦更极端，包含绝后都不发生。所以你注意到这个笔法是很清楚运用这一个天启文学的笔法，当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作者们对旧约是非常熟悉，就是用了。好，那么现在呢，先知的这些话啊，这个先知性的话语到一个末世性的幅度，什么呢？说在人子再来时呢，要发生一个最后的最大的震动整个宇宙的灾难啊，最严重的，那么就再也不会比它更严重的，当然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说法啊。然后呢，第二十二节一个被天主缩短的天期讲法，那些时日如果不缩短，那么有血肉都不会得救，但是为那被选的那些时必将被缩短。这也是一个天启文学的思想啊。那这言语是还有恐吓的味道啊。那这边讲的时候，那么天主呢会为那一些被选者啊，把这个苦难呢减短一点点啊。当然是什么，告诉这一些基督徒一个安慰了啊，我们的苦难不是无限的，不是无穷的，天主会帮助我们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看二十三到二十八节，然后呢又再一次呼吁，他说那时啊，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墨西亚在这里啊，一样，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所以耶稣又开始从一个预言性的客观性的叙述直接转向针对门徒们，或针对我们今天读者们说，要唤醒注意，那时啊，你们啊，然后呢，要小心，要小心，有人会来欺骗啊，这些人甚至怎么可以行大奇迹跟异能啊，不得了啊！其实这话在《生命记》就已经出现过了，《生命记》十三章二到四节，各位后来可以回去看一下就好了，《生命记》十三章二到四节，很可能哈、啊，马窦已经经验到，在他的团体当中有人这样的自我吹嘘，啊，这我又是这个要来的墨西亚。那马窦说不可以去相信这些人，因为耶稣呢已经预先就警告过我们了。但是，那从二十六节开始呢，就是马古没有的内容了啊，二六到二八是。来自于语录的，耶稣的语录是马窦跟路加共同的材料。他说啊，有人会说你看呢、啊、他在旷野，有人说你看呢、啊、他的类似，都不要相信啊，都不要相信。那么犹太的传统理解啊，那墨西亚性的先知将在这个旷野里面出现，就是回溯到什么过去 犹太人在旷野里面流走啊，流浪的时间40年时间，那天主一直跟他们在一起。那现在这一个天主所派来的墨西亚也将在旷野里面出现，这个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常常出现的。那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他也写过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文章，有过类似的报道。那在中途大师部有一个有趣的叙述，是可以让我们做点联想的。看第五章，中途大师部第五章在36节，在1690页，1690。好，这个第五章是很清楚啊。这个先是这个前面是说这个门徒们被抓了，中途们被抓了受审判，公议会要审判中途们。当时在公议会有一个人是加马利尔，我们知道他是保禄的老师啊。我们从这个34节看起好了哈。加马利尔是众百姓敬重的法学士，他站起来说话。啊，他同时让这个中途们先出去了，对议员们说：“啊，诸位以色列人，你们对这些人要小心处理，因为不久以前特乌达起来说自己是个大人物，附和他的人数约有400，他被杀了，跟从他的人也都归于无有。”啊，就是你看当时有类似的情况，有人会出来说自己是大人物，那么什么大人物呢？很可能想是墨西亚。啊，因为墨西亚在这个犹太的传统概念里面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太突出啊。因为每个人的被附了油都是墨西亚，那么特别他可能说他是天主特派来的，在末世信的讲法里面，当时的确也号召了不少人跟随他，但后来他死了，等他死亡，那么大概也就烟消云散，证明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说这个是说，有人说在旷野里面，不要相信。那同样，另外情况里面，如果有人在类似，那么也不是真的啊，不要被欺骗了。然后27节提到闪电啊，说因为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一直照到西方，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那这个闪电它应该是宣告什么？人子会再来。那再来的情况呢是？大家都会看见，像闪电一样。我们这几天常有这个午后的那个对流云气，一闪电不得了，对不对？闪电怎么样？任何人都不会忽略的，都看得见啊。所以说，人子再来呢，是大家都会看见的啊，看见的东西。好，然后接着下面一句话说，无论哪里有死尸，老鹰就聚在那里。这个死尸跟老鹰呢，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学里面比较是包含是审判的意思啊，所以人子再来呢是绝对不会被忽视的。就像如果尸体一有，老鹰就会来，马上会发现的意思啊，就是所以人子来也是一样，那么马上就会发生的啊，马上就会被人发现的，不会错过，就不用担心，不用怕有人去自己宣称，它不是一个秘密事件啊，不是一个隐秘事件，不是一个私下的启示，而是大家都会知道的。所以这个经文呢，就预先已经谈到人子要来的情况，说接着29节就谈到这个情况啊，29到31节。那么人子那些时日灾难一过，大灾难一过，那太阳要昏暗，月亮不发光，星辰从天上坠下来，天上的万象都要动摇，然后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在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嚎，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他要派遣他的天使，用发出洪声的号角，由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一直发生下来。那这边有趣的是啊，这个事件它基本的序章是一个一个要接着发生啊，太阳要昏暗，然后是月亮不发光，然后星辰要下来，好像有这个味道，一个一个的下来。本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有这个然后啊，反正这么写法的是非常清楚。好，现在是怎么样？这一节29到31节，我们几乎可以说耶稣现在是针对第三节门徒的问题问啊。什么时候要发生人子再来？有什么征兆？这边当然是给征兆了，很清楚的在谈话。当然这还是怎么样一个天启文学式的笔法。那么这个事件的重点是明显的，那它的明显性以及呢宇宙呢都会受到这个审判。好， 第二十九节首先说大自然的景象会出现一些不寻常的改变啊，日月都要失光啊，昏暗，那么清晨呢都要坠落。其实你看啊，日月失去的光芒啊，怎么样，就是好像创世纪的那个故事的反转啊，本来是一片浑沌跟黑暗嘛，我听了照亮光体啊，那么星辰一样，本来是掌管秩序的，这个好像就回到那个创世以前的那个混乱的情况啊。那么天上的万象呢都要动摇啊，这些话呢都是关于这个末世思想常常见的一些语句，一些表达方式，所以呢不必给它想成是一个客观的真实要这样发生啊，这个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戏剧性的描写好了。隐喻性的描写啊，它不必，这边呢并不是跟我们谈啊任何大自然的世界啊真正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简单这么说好了。他所谈的呢是一个末世性的一个神学预言啊，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资讯啊，不给我们一个自然科学上的这个教导啊，这样子啊。因为这些话其实在《伊莎伊亚先知》里面谈到巴比伦王要遭受审判的时候，谈到这个厄东要被审判时都已经说过了。我们看一下伊莎伊亚十三章第十节，伊莎伊亚第十三章第十节，在1163页，好，他我们看那个十三章一开始大标题，他预言这个巴比伦要毁灭嘛，哈，我们不要读，我们读这一节，叫第十节，它是什么？那时什么天上的众星和群宿都不再发光，太阳一升起就变为昏黑，月亮也不再放光明，一样的图像，很清楚，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巴比伦早毁灭了，这个事情并没有真正的像这个自然界这样发生，并没有这么说哈。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很清楚的要跟大家要明白啊，所以说我们以后发现就什么日食啊月食啊都不是个记号，呵呵，都不要去想。但我们知道有一些那个古老民族或者一些原住民，不同的地方原住民，他们会这么想，他们一些不同宗教的拜法拜崇拜自然，他们会这么想，对不对？但这个不是我们的基督信仰所讲的东西啊。好，那么整体而言呢，这个报道说是这个记号，是说明什么？说世界呢将要遭受一个从天而来的审判而已啊，表达什么？天主的审判而已要发生的。好，然后三十节说，那么地上的种族呢都要哀嚎啊，当然这是很清楚的，什么样？初期教会强调了一切的民族都要哀悼这个事情。发生当然嘛，因为要受苦的，因为审判一来，坏人就必定受苦，好人呢可以进入这个天主永恒的福乐。在发生这个事件时候呢，这个危机会害到每一个人。好，然后呢，他说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但什么是人子的记号呢？啊，有些人认为说就是十字架。这解释可能不太通，因为马窦呢在写这段话，他用了这个撒迦利亚先知书十二章的话，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十二章这段经文呢，难懂，因为他用了太多这个旧约的那个内容，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的陌生。撒迦利亚十二章。在1492页，好，第十节哈，我要对达味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请出怜悯和哀悼的神，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哀悼他们如同哀悼独生子，痛哭他们像痛哭长子，那一天耶路撒冷必要大举哀悼，都要哀悼哈。那既然这个是引用自怎么说，地上种族都要哀嚎，是把这个笔法从这个达味家族用到这个整个的民族，所以这段话是引用撒迦利亚十二章。但是呢在引用时这段关键句啊，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这里呢马窦并没有写出来， 这本书，但很难写十字架啊，很难。我们知道中望福音用了这段话啊，中望福音说耶稣死亡的时候，不是兵士刺透耶稣肋旁吗？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中望福音引了这段话，在马太福音没有引这一句话。大概这边那个记号啊，很难讲是指十字架，很可能啊，这个人子的记号啊，就是人子本身。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方式，这是牵涉到那个希腊文的文法了哈，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解释性的所有格啊，就是我很难解释文法，我们只叫我要我念不要多说好了啊，基本上就是讲人子啊，人子，人子的记号呢，基本上大概就是指人子啊，人子再来呢，其实就是除了人子以外没有别的记号了啊，人子来了就来了。当然我们也没办法真正的完全肯定这个意见，但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就人子来了就来了啊，大概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么希腊文的经文这边也是一样，就是一个连续性的依序的发生，一件一件发生。首先什么样，地上的种族都要哀嚎啊，然后呢看见人子呢带着威能跟光来光芒，乘着大云彩来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谈到人子时的笔法啊，我们看一下达尼尔第七章。我们曾经跟各位说过，人子的概念基本上来自于这段圣经，达尼尔第七章1402页，我们看那个第13节上面的最后一行哈。达尼尔说：“我人在夜间的神室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看到没有，就是云彩这个描写都是跟这边的描写是一样的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就是马窦很清楚是跟着达尼尔那么在写的这样子。我们说这是初期教会因着经验了耶稣基督事件重新去读达尼尔先知书给这个诠释啊，用在这个耶稣的身上。那么这一个初期教会呢，就是指的要带着威能而来的基督了。所以没有人呢会像这个在世上生活过的耶稣一样，这个耶稣他在世上生活了，他死了，他复活，他升天，然后他要带着天主的能力再降来。那耶稣在整个的福音里面啊，他自己在世上生活时也一直用人子称呼自己嘛，这个在这个脉络里面，但马太福音就这么解释啊，就是像达尼尔第七章所预告的那个人子，现在在这个末日就会出现啊。这个人子呢，这个再来的基督呢，是乘着这个天上的云彩要来的。我们说这个很漂亮的交通工具啊，这个带云彩要来，那么就是一个就是。表达什么，是在天上一样，在天主旁边，是直接什么来自于天主的意思，他在天上登基为王的意思。最后我们看31节，那么人子来呢，他不仅仅是为了审判啊，他说最后有没有说要聚集他所拣选的人啊，不仅仅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要聚集，所以来之前呢要派遣他的天使啊。那么天使呢，当然是这一位在天上的人子啊，他的陪伴者跟使者啊，那当然是什么天上的军队了哈，天上的不同的这个军旅，还记得吗？耶稣在受审时，如果我要叫我父派来10万天军也可以呀啊，这是天使意思，天上的这个整个的军旅。好，然后呢，来时会怎么发出这个洪亮的号角啊，会吹声音。什么意思？一样的，跟前面说过的一样，人子再来，大家都会知道的，而且呢。从天这边到那边由四方，什么意思？整个宇宙全世界都会知道啊，人子再来时都会知道他来，当然是怎么样，那些作恶者要遭受审判，但是呢更安慰人的是那些被拣选的要被聚集在一起。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永恒的啊，就是天上的教会啊，天上的耶路撒冷，这边所说的一个表达，这是基督信仰的气氛，告诉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那么都将在天上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好，所以我们到这边为止做个简单的综合，我们到24章1到这个31节，我们所看到的是 这个经文呢，它是以天启文学的因素所表达的，是马窦那个时代在犹太那个氛围里面所常见的一个文学的笔法。我们不能把这个单词把这个东西这个把这个因素通拿掉，好吧，万一脱掉一样不可以的，就是我们保留这一个这个样态，保留这一个他们所用的时间跟空间的概念。但是我们从这里经文我们发现了这个信者基督徒们啊，读这些内容一个非常强的希望会出现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经历了不同的恐怖紧张，而在面临这个世界末日来以前呢，这个因素一直增强啊，好像就越来越危险，越来越难受。但是呢，基督徒还是可以相信啊，怀着信心知道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一切啊，使得他来在决定性的打败一切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在信仰内就可以等待这个确定的末日，什么呢？天主的圆满实现，天主的救恩必要来到这个天国。这耶稣基督在世上已经宣讲过了啊，因为他的死亡跟复活把这个天国已经指给我们看了。现在这个天国要到耶稣升天的耶稣再来到世间时，就会完全的实现，圆满的达成。那我们在这一个等待期呢，就应该按这边说，要警醒，要好好生活，要认真。这是到今天可以跟各位做的一个简单的解释。但我们就再一次跟各位说，读这些内容啊，就是很清楚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都在等待救恩的圆满实现，这个是一定要发生的。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怕的是它真正发生时我们没有准备好，这我们该担忧。我们现在该小心的在信仰内生活，以免这个事情发生时，每个人都会知道，到时候都会知道，一发生都会知道，谁也不会错过的。我们该担心的是，在人子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成为被拣选者，成了被审判者，这是要小心的。那今天一般这个外面的一些外面的，我说这个随便这个牵拖砍拖了哈，随便看看地震啊，看看什么灾害，就讲是不是末日来呢？那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关心的。我们该关心现在好好生活，碰见这些灾难，我们设法把灾难能够尽可能的拯救啊，贡献我们的力量，就是按照信仰活了啊，不去猜啊，到底还要多久？没有人知道。耶稣说了，连他也不知道，是天父唯独的权利。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做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深刻的末世的期待，我们渴望你快点来临，请你帮助我们在等待的时刻能够按着你启示的信仰好好生活，相信你必定再来，相信你的福音要透过我们的见证而传到每一个角落。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啊。